吉文元，别人手要弓箭，有人把一张硬弓，一只狼牙锥拿过来，他抿朱红搭上悬扣，再马上把弓就拉远了，找的射谁？他一看孙格林沁那块不好射，因为啥？他跟李开芳打的不可开交，说怕伤着自己的人。正好马勇跟林凤祥一错凳这功夫露出来了，脸儿还冲着他，他一看行了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啪啪啪，一箭就射下来了，射了个正着。正好马勇拍马晃长矛一调转马头的功夫，这支箭迎面就到了，正中面门呢。那箭都这么长，头前那箭头有这么长，硬弓这一下不次于子弹，深嵌进脑骨，他连哼都没哼，整个的从马上栽下去，当时是绝气身亡。马总兵死了，后边一阵的骚动，孙格林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，一个没留神叫李开芳这一刀正剁他大腿上，他这个大腿上有战裙，都是铁甲，另外这个刀多少有点砍偏了，不是正正道道，偏了一下，要真是砍正了，这下实实拍拍大腿给他卸下来，啪啦这一下炒肉拉皮儿，就这下也受不了，孙格林沁疼的哎呀，大腿上这么长一道口子，鲜血崩流，他在马上一摘了，好悬没摔下来，是拨马便走。吉文元在后头看，弟兄们冲，太平军是乘胜追击，骑兵在两翼飞出，弓弩如飞蝗一样，这一阵把清兵打了个大败而回，退回连营，赶紧把吊桥挑起来，开弓放箭，射退太平军。孙格林沁也打败仗了，回到中军保障，我大腿完了，军医官赶紧进来，盔甲扒掉，袍服扒掉，哎呀，一看这肉都翻腾着，救命就行。哎呀，还没有麻药，就得干缝，你得挺着一点儿。那行，你来吧。长那大锥钉子，像长鞋一样，还真不错嘞。缝了28针，把这大口子给缝上了，疼的孙格林沁满头大汗，嗷嗷直叫。最后消了毒，给包好了。那些幕僚都过来了，哇呀！今日一仗看出来长毛子太邪乎了，永不可挡，王爷身受重伤，不宜再战了，干脆撤兵吧，请示皇上另派大将。胡说呀，国难当头，轻伤不下火线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这样不当吃不当喝的，本王从来没栽过这跟头，明日决一死战，气死我了。他这么一说，别人不敢说别的了。掌灯的时候，喜信传来，回王爷给您道喜，援兵来了。谁来的？领兵带队的正是内阁学士、帮办钦差大臣盛宝，尾追长毛子赶到了，带着6万精兵，离着咱们3里已经安营下寨了。哎呦，这下他高兴了，伤也不疼了，刚想派人找盛宝去，两个人见面商量商量怎么跟太平军打，正这么说盛宝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孙格林沁是郡王啊，论官论品级论地位， 比圣宝高的多的多，所以呢下级得拜会上级。哎，僧王一听挺高兴，列队迎接。时间不大，圣宝走进中军宝帐，来到近前躬身施礼：“王爷，卑职叩拜王爷，免了。”哈哈哈哈，来，请坐，坐。谢座。圣宝坐下。哎呀，僧格林沁借着灯光一看，这圣宝这个头出了号了。在清政府文武官员当中，圣宝堪称头一个大块头，人高马大，脑袋也大，眉毛也重，眼珠子也大，鼻子嘴都大，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粗腰都搭在一块儿去，往那一坐跟大泥菩萨差不多少。但是这圣宝可挺威风，燕尾狐往上翘翘着，二目如电，神采奕奕。僧格林沁很了解圣宝的为人呢、这个人镶白旗的人，也沾皇族的边儿，他是满人呢、现在官拜内阁学士，挂个衔儿，钦差大臣的帮办，统领重兵。另外这个圣宝在当时的官员当中，写意书法写得相当出众，另外文学功底也挺厚，有学问，谁也猜不透这圣宝怎么想的。本来他是个文官，后来弃文就武，爱上武艺了，弓刀石马步剑笔杆不耍了，朝廷恩准让他领着兵守过郑州，守过保定，大仗小仗也没少打。这回有用场的，钦差的帮办大臣统领重兵跟太平军干仗，故此他来了。不过这个圣宝这个为人呢有点骄傲，谁也瞧不起，没事往中军宝帐一坐，或者在府里头一坐，要提到张三李四木头六，不行，外边他不行，专门找别人的缺点和毛病，觉着自己很了不起。日久天长，传到僧格林沁耳朵里了，就知道这人特骄傲，不爱理他。但今天没办法呀，还得在一起共事，心里的烦他脸上不能带出来，还得利用他。圣大人，带来多少军队？63000人，来得太及时了，可谓及时雨啊，来得太好了，正好助我一臂之力，把长毛子一股铁灭。是王爷。王爷卑职来晚了一天啊，因为这个军队啊从四面八方筹集的，就这么的误了一天。我听说开仗了，您跟长毛子已经伸了手了，但不知输赢胜败呀、打得怎么样？喂，僧格林沁一听，你是知道是不知道？肯定你知道我打败仗了，这是讽刺我，这是脸腾就一红、惭愧惭愧啊，今天跟长毛子激战，我真没想到这长毛如此凶悍，有个叫李开芳的砍了本王一刀，这不我这腿好像没落了残疾，我是大败而回。王爷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古人云兵家胜败乃常事，就打开历史看一看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这算得了什么？王爷善保玉体，明天在交战之时，您了就在御营休息，交给我了，我会会长毛，您看怎么样？圣大人，你可不要小看了长毛子，非常尖角啊， 跟过去我那个想法截然不同。我看咱这么办吧，咱们两个人合击长毛，他们现在就驻守在张灯镇，小镇子又不大，我率兵攻其前，你率兵绕到后边去攻其后，咱们两路夹击，让他腹背受敌，一举可歼灭之。大人你看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好主意。王爷，明天什么时候交手？不能太晚了，我看天一亮咱们就开始进兵，趁着中午以前把他们彻底消灭。卑职遵命。来来，准备饭菜。两个人吃顿饭，僧格林沁又谈了谈军务问题，圣宝起身告辞。这就准备上了。但是说僧格林沁呢，传下令箭，满营众将不准懈怠，连夜准备大炮、火铳、弓箭，马队也准备好了，要开始黎明时进攻。三军将士哪个敢不听？咱这么说，说说简短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孙格林沁率领大兵扶伤到第一线，看了看张灯镇雾吵吵的，心说话长毛子可能还在熟睡之时，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点炮进攻，打，咚咚啊，打。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在大炮的掩护下展开进攻。哎呦，来势凶猛啊，一个冲锋越过了一道战壕，两个冲锋越过两道战壕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攻进张灯镇，一下打得接心去。孙格林沁还纳闷呢，哎呦，长毛怎么没还击？我估摸着第一场激战，这没费吹灰之力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正疑惑之中，可了不得，在他的对面地动山摇，炮火异常猛烈，杀啊！哦，我上了当了，长毛子埋伏起来，打顶住，一定占领张灯镇！打，硝烟弥漫，一直打到中午。那死尸啊，满地全是。僧王在后头拼命的指挥，后来打着打着不打了。为什么不打？探马蓝旗禀报，王爷别打了，打了半天咱们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。跟谁打？对面是圣宝圣大人的队伍，咱们自己打起来了。嘿，这事儿弄的，等查明真相一看，好，可不是吗？打死清军无数，自己人打的自己人。正这时候，圣宝骑着马也赶到了。圣宝不，僧王把脸往下一沉，你胡说！你不打我，我能打你吗？我攻进镇子里头，是你们首先开的炮，是你开的炮的。争了半天，争个脸红脖子粗，不欢而散。后来一调查才知道，太平军早走了，摆了一座空城计。哎呦，圣宝僧格林沁大吃一惊，这长毛真够狡猾的，跑哪儿去了？莫非带翅膀飞了不成？莫非借土遁跑了不成？就在他们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李开芳、林凤祥、伊文元率领精兵已经直插天津，奔天津来了。他们俩知道信儿之后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我的个妈！ 这要把天津给拿下来，直插北京，就完了就。两个人顾不得计谋了，赶紧整队在后头拼命的追击。那要说怎么回事，还得说李开芳有两下子。李开芳昨天打了胜仗了，哎，全军祝贺，三将坐在一块商议军情，由探马兰吉祥的禀报说，西北来了无数的军队，打着旗号，不知道是干什么，再探再报，详细调查。掌灯的时候又得着确实的情报，是盛宝领着大军来的，离着不远扎了营了。李开芳一分析，对面僧格林沁虽然打了败仗了，元气未伤，盛宝又带了那么多的军队，哎呀，他们俩要合手对付我，我们人单势孤，非吃亏不可，不如啊放弃张灯，绕走天津，高高就这么地，您三个人也合法，一拍即合。李开芳下令扎了不少稻草人，草人啊穿上太平军的衣服，裹上红巾，虚设灯火，你远处看呢，这点着火哪有人，认为这太平军还在张灯，实质上人家把马林全摘下去，马蹄子包上，带着自重，这一夜之间早就撤走了。当盛宝僧格林沁自己火拼的时候，太平军已经出去100多里地了。哎呀，李开芳、林凤祥等出来之后，探马兰奇禀报说打得可热闹了，清军跟清军玩了命了，可勇敢了，打死人无数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天父、天兄、天王啊，保护着咱们，咱想怎么打怎么打。那个说怎么打天津不奔北京呢？北京去不了，到处都设有重兵，只好绕走天津，都打到天津城下了，天津的知府、天津的知县这才知道，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啊，关长门，关长门，给我顶住。天津合成的文武全上了城了，另外知府张大公把天津那有钱的人全都请来了，开了个特殊的会议。各位，没想到长毛子来了，这要破了天津，倒霉的是有钱的人，哎，你们都是家趁人值的，国难当头啊，能出人的出人，能出钱的出钱，不就什么也保不住了。有钱的人很多呀，尤其是天津身上巨虎，家资巨富的都上百人，都害了怕了。有的比较开明，把这个金银财宝施舍出来了，马上募兵，按人头算，你只要守城就给你开银子，给你粮食。老百姓架不住软硬兼施，没有办法，数万人都上了城，后来妇女儿童都赶到城墙上，民房扒了，砖石运土，知府知县拼命在这守把着。就这样，李开芳猛攻了3次，没有拿下天津。到第4次正阻止人马攻城的时候，僧格林沁、盛宝从后边刀屁股追上来。怎么追上来呢？这件事情咸丰皇帝知道，咸丰大吃一惊，这还了得，连日来北京就不太平，人心惶惶，大多数的买卖都关家闭户了，谁也不干了，有的都搬家了，光西城区 就搬走了7000多户。整个北京城逃难的就走了3万多户。有钱的人家更是胆小。那当官的把后事都准备了。也慢说当官的老百姓。咸丰皇帝不把车都准备好了吗？都把户部挪到承德去了。何况底下。这一家太平军插得天津。咸丰帝脑筋蹦起多高了。下了严旨把圣宝把僧王黄马褂给扒掉，以示警告，让两个人无论如何把太平军消灭，不然的话抄你们两个的全家，全家人都抓去，把僧王的家属圣宝的家眷300多口押入刑部大牢做人质。你说这俩人能玩命不？眼都红了，所以说拼了命了。在后头督率大军来到李开芳的背后，李开芳一看不好办了，前有奸臣，后有追兵，仍然是腹背受敌，不行，这仗不能打下去了。所以经过商量之后，一拐弯占了杨柳青静海县，占了这地方。哎呀，天津的围暂时算解了。李开芳、林凤祥就据守静海、独流两个地方。三将一看形势如此严重啊，这怎么办？孤军深入，必须想一个脱身之计。